那背后常常就有这些原则发生。那么不要忘记，既然这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天使是属于灵界的，人当然是人界的，一个人界的，一个是。那么这个神这个个如果这个一乱，这个一有这种情形以后，你看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问题严重在哪里？不光是违反了神各从其类的原则，而且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个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女人的后裔，从女人的后裔救主就来。意思就是说，神给人的应许就是要得着女人的后裔，是不是？所以现在整个人类是等候什么？是等候这个人类救主的诞生。但是撒旦知道女人的后裔要诞生，所以他做了一个破坏的工作。结果呢，你看见他就越过了这个界限。结果呢，就叫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有第六章所讲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东西你看见吗？是又不是人，又不是灵，是灵界跟人界这个混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所谓的交鬼啊、通灵啊这一类的事情，这一类的事情神所憎恶的，明白吗？所以现在这些天使当然是堕落的天，当然不是普通好的天，不是的。所以有了这些情形以后呢，那么很自然的，他们造出来的，那当然最后是什么？就是与什么？就是这自然的，就破坏了，就怎么说呢？就破坏了这个人种中间的次序。如果人种中间次序是维持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你知道，就好像神保守以色列单纯的民族一样，他是独居的民，不和任何人通婚。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说，哦，这是犹大的支派的后裔。否则如果都通婚了以后，你根本不知道他哪个支派，你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呢？所以这是一件事。第二，那么撒旦除了要让，所以你知道，一面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撒旦以为说这样一下子他们一定和外邦人能通婚的，一通婚。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支派，你不知道哪个支派，你就不能证明谁是弥赛亚，明白吗？这是第一。第二，那如他更深入的一个做法，就是在人本来是人跟人通婚的，这是清楚的。那么这个很单纯，不管怎么样，人的后裔是单纯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轨迹，就是借着人跟灵界所发生不正常的关系，或者不正常的关系，那结果怎么就打乱了那个整个人中在人类中间，那么传递后裔那个次序。所以它背后阴险的轨迹还是什么？还是要拦阻人类，还是要拦阻这个弥赛亚的诞生。所以你看见吗？表面上好像神在这里所关心的是你违反了各从其类的原则。那么当然，今天灵界跟人界有了这些事情以后，很自然的就乱了。一乱了以后呢，不要一乱了以后呢，一面是违反神的原则，另外一方面呢，我刚才讲过了，就讲到迎接人的女，讲到这个女，讲到女人的后裔诞生的时候，在这个以前，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这种混乱的情形，所以神一定要怎么样，用洪水把它歼灭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使是不娶不嫁，并不是证明，不是说天使不能娶不能嫁。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别的地方讲到天使离开本位，就是指着这件事情来说的。所以呢，这个第六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很反常的情形。所以特别今天你读希腊神话，你看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的情形，就是这种上古英文有名的人，然后你读其中的故事惨不忍睹的，那么很多很多那个混乱的故事，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一面是人堕落，另一面在因着人交轨，人与堕落的天使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那么结果呢，就产生了这些人。那么这些一定要铲除，这些一定要除灭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别的我想问题比较少一点。那么当然到这个时候呢，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就是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灵就不再与他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那么人几乎属乎血气，这个血气这两个字原文也可以翻成肉体。人既然属乎肉体，我的灵就不与他相争。意思就是说，本来不要忘记，自从亚当堕落以后，圣灵还是与我们的肉体相争的，但是呢，还是与人相争。你看见吗？这个圣灵还是没有放弃人，但到了这个时候呢，人变成肉体了，明白吗？本来人只是犯罪，人还不是肉体。人变成肉体以后，你看见几乎这个苹果已经烂得差不多了，神好像放弃了，所以呢，神就不再与他相争了。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圣灵不再工作，圣灵不再相争了。如果今天我们里面不平安，证明神和我们争，圣灵和我们争，我们有希望。什么时候神任凭我们了，你就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所以到了第六章，人是堕落到严重什么地步呢？已经变成肉体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比第三章更进一步。第三章只是人堕落犯罪，人背叛神，个人背叛。到了第六章，你看见人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人慢慢发展，再发展，再发展，人变成什么？变成肉体了。那么人怎么变成肉体的？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了吗？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然后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罪的污染，受了罪的污染的，或者然后慢慢畸形发展。那么我们称那个受罪污染、畸形发展的那个魂，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什么？就称它做肉体。所以保罗说，我在我肉在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一面他讲我爱，然后他说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怎么讲？你看啊，第七章他是说，保罗说，在我里头，对不对？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我就是我，但是呢，下面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就是没有良善的我，你懂吗？本来我没有犯罪以前就是我。我的思想、情感、意志，但是现在呢，因着被罪污染了，然后畸形发展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我肉体。所以现在你看见我的意志不行了。本来呢，我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现在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我们现在的罪人的情意志已经变得非常非常薄弱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肉体。那不光肉体，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很重要，在哪里呢？因为这个，比方说肉体在原文里面英文叫 flesh。 那么如果你读保罗的话，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么好了，我们叫这个肉体是有道德意义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道成肉身，那么指的我们的主道成肉身，那个肉身在原文也是 flesh， 但是道成肉身那个肉身只是肉身，并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一含义在里面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肉体这个字呢，跟肉身这个字根本是一个字，根本是同样一起用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负面的意思，有的时候只有正面？比方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当然他是没有罪的，你不能说他有肉体，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 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你知道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见，讲的肉体跟肉身就是字来讲好像是不分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肉体，明白吗？那么肉体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就是说等到在我们当初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说我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呢就听我们魂的话，受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支配，但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呢是受灵的支配，所以灵魂体有次序。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灵魂体全然成圣，所以你看你先是灵，然后是魂，然后是体。我们知道灵当然是最高的，因为神的把气吹在里面，就变成就造成人里面的灵，我们就能与神有交通。所以按照正常人的次序来说的话，我们的身体是让我们的魂来管的，我们的魂让我们的灵来管的。那么现在生命的树的果子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当然让圣灵来管。所以意思就是说让神来管理我们，让神来约束我们。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但现在很可惜，人的灵死了，人与神根本失去交通了，所以神好像管不到我们了。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你自己要管你自己了，你明白吗？现在本来呢，我们说魂是什么东西呢？魂是灵跟身体结合产生的第三个东西，叫做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魂本身是没有依靠的，它不能够独立的，你看见吗？它是这两个东西结合的结果。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现在问题怎么办呢？现在既然这个魂按理来讲应该听身灵的话，它不能够独立的。好，那么但是现在的灵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灵既然失去功能了，那么和神完全失去交通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好像管不到了，因为你完全失去交通，那怎么办呢？那你要生存呢？你若要生存的话，那么你怎么生存下去呢？因为你的魂是一直有依赖性的，不是依靠灵，就是依靠你的身体嘛。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很自然的你看见你的灵自然跑到最下面来了，然后你的身体呢就爬到你上面来了。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现在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吗？本来应该是身体听人的话，听魂的话，但是现在变成什么？魂听身体的话。身体有一个需要，我就非要满足它不可，要吃要喝，我就要吃就要喝。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见为什么有人会喝醉酒？因为他里面有他，所以你看见吗？他现在他身体有一个需要，他非喝酒不可，他不能不喝酒。所以你看见没有，不是身体听他的话，乃是他听身体的话，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按照神的创造来讲，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的身体应该听我们话，到了晚上睡觉，你头一碰到枕头上，你说睡的话就睡了。但是现在不是，弄了半天翻来覆去也不能睡，你睡的安眠药也不一定睡得很好。这证明什么？证明是你听身体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听身体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受身体的支配。这是什么？这是堕落犯罪的结果。堕落犯罪，因为灵被压在底下，因为失去功能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就爬到我们上面来，然后用他的欲望来支配我们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我们的身体是泥土造的，动物的身体也是泥土造的。所以你看，当你在那里受身体支配的时候，你看我们过的生活就好像一般的动物一样，它根本就受身体支配。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人应该支配身体，不应该身体支配。所有的动物都是支配，都是受身体的支配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一个人他的身体在上面，他的魂在中间，他的灵在底下，那这个人是什么？是个颠倒过来的人。所以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乃是个颠倒的人。 你知道中国从前寻人启事找人的时候找不到人了，所以在电灯杆，现在年轻人不懂这些，从前在电线杆上面常常有个广告寻人启事，他把这个人一定倒过来写的，因为失落了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人堕落犯罪以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人变成肉体，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完全颠倒。你怎么知道颠倒呢？因为他完全受身体支配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呢，许多的罪是就这样来的。你看见吗？结果酒精在人里面燃烧的时候，你看这个人非喝酒不可。那荷尔蒙的火在人，荷尔蒙在人里面燃烧的时候，在婚姻之外，你看就变成家破人亡，家妻离子散，很多的家庭就这么破碎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今天行得出来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今天人完全是像烟也是一样的。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烟呢，像三尺。他们有人说烟就是等于三寸长的棺材钉，你就抽一根香烟，你就等于在你棺材上面钉个钉子，钉个钉子。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那从前我这个从前我们在学校，在有我们在学校大学的时候是不可以抽烟的，那个学校是绝对禁烟的。结果后来呢，这个教授们后来他们就到这个宿舍去抓，碰到一个同学，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变魔术啊。那么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呢，只不过是三寸长的香烟，但是很稀奇，人就是胜不过。像将军可以带领十万将军，可以带领一两万人打仗。台湾我知道有一个将在新竹有一个将军很有意思，他们说他每次在前线打仗，没有粮他仍就可以打胜仗，没有香烟就要打败仗，所以政府呢每次打仗一定要空投香烟给他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证明什么？这个不就证明说人完全做了这些的俘虏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今天如果一个人是合乎神心意人的话，你看见身体听他的话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家希望能瘦一点，能够对身体好一点，这个都有尝试，都懂了，但办得到办不到，办不到啊，听不懂。到时候呢，这个冰淇淋这个冰淇淋一到眼前的时候就不行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立了多少的志向？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结识，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在哪里？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是肉体，你明白吗？证明我们做了我们身体的俘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只好说，好了，没有办法了，你怎么办？哪一个人没有医学常识？哪一个人不希望活得长一点？哪一个人不希望多运动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到时候不行，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我们这个人管不了我们自己，管不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一起旅行，太太在上边好一点，有人可以稍微约束你一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到时候你管不住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很简单来看，就是什么叫做肉体呢？肉体就是倒过来的。倒过来为什么叫肉体呢？本来不是叫魂吗？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代表他有思想、有情感，一直是他嘛。人上人，人中人，大丈夫就表示说，你看见你的思想、情感一直控制你整个的人，这叫做人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的人。所以你用魂来形容这个人是对的，因为这是他。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他嘛，现在他完全受他身体的支配嘛。那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 flesh。身体是既然是 flesh， 所以同样一个字，所以你看见吗？就用这个来形容的，你看见吗？变成现在不是一个一个的魂，变成一个个的肉体，被一个肉体，你想着肉体，你就知道你是喜欢吃冰淇淋，你知道这个很明显，你知道你每天需要吃多少安眠药才能睡觉，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你不是你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人即属乎肉体，意思就是说，你看嘛。现在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你看动物怎么样过日子，他们也怎样过，那这是最大的悲哀。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所以是万物之灵，原因在哪里？人能够抓住自己，人能说是，人也能说不，人应该对神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说，人不止犯罪，这是第一部曲。第二部曲就是人慢慢慢慢演变发展成为什么？成为肉体。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就不再象征了。为什么？因为肉体与圣灵是永远象征，你看见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但这里是严重到一个地步，圣灵都不要相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肉体不只是犯罪了，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变成罪人了，明白吗？现在罪在那里辖制我们，本来我们觉得我们犯一个一个的罪，亚当犯一个一个的罪，这个有的吃了禁果，这是一个罪，凶手是另外一个罪，所以我们以为说是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所以我们变成罪人，但是其实不是，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因为这个罪人就是颠倒的人，颠倒的人，所以我们犯很多的罪，不由得你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发现你受肉体的支配，你发现有人在做王，有人在做主的，不是你做主的。你如果做主，你应该就睡着了，就着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翻来覆去不行，原因在哪里？就证明说我们已经颠倒了，我们已经属乎肉体了。所以这个就是第六章，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说人已经堕落到肉体里面，那现在怎么办？人今天到了这种情形，那么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死。所以神的定命是什么？神的定命就是十七节，第六章十七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讲血气？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肉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置于死地，没有第二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神一面来讲，借着外面的的确确那个世界不像世界了，这个实在神的败坏来到神的面前，神都不能忍受那个残暴的情形。弟兄姊妹，你实在惨不忍睹。你要看见说，慢慢慢慢，你看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一种这一类的情形。那么到的时候，你看见神觉得神他后悔了，他看见这些行为，他的确要毁灭这个世界，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则在说，在基本的原则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明白吗？那怎么对付我们的肉体呢？看呐、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你看见这些活物都是凭着他们身体活着的，他们都是肉体，所以肉体要对付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呢？一个办法就是死。但是感谢主，那么这个救恩在什么地方？完全的救恩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肉体都需要死，不只是全世界都要死，挪亚也需要死，挪亚全家的人也要死，还有那些跟随那些动物也要死。不过他们怎么死的？是让方舟经过整个的洪水。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经过洪水都是死的，但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所以我们蒙拯救了。但是当你从方舟从洪水经过，我们通通死了。但是感谢主，为什么我们活着了？因为我们在方舟里面。所以方舟预表什么？方舟预表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我们怎么样能脱离我们的肉体？第一，你看见肉体只有一个秘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置于死地。所以弟兄姊妹，死是必然的，但是你怎么能够又死而又能活着？感谢主，这就是挪亚的故事。挪亚一家八口能够活着，能够得救，因为什么？神把他关在方舟里面。所以你看第十六节最后，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很稀奇。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感谢主，这里有一个很荣耀的福音。如果你光讲了罪，一个个罪的话，那么好了，那么这个罪怎么解决呢？当然需要羊皮，需要皮衣，当然给我们看见需要血，这个是清楚的。约伯可以看的，约伯的确有亮光，这个我们清楚。亚伯很清楚，我有亮光。但是怎么解决我们的肉体？肉体很简单，就是 通通要经过死。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的洪水，所有人无一不死，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方舟经方舟代替所有的挪亚经过那个死亡，所以已经站在死地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在方舟里面的人，他们就得救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所有经，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蒙拯救的路。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那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挪亚方舟，结果你看见这个就在挪亚600岁那一年，结果他就进了方舟了。那么进了方舟以后呢，就在2月17号那一天，然后这个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就敞开了，然后40昼夜降雨就在地上。那么然后呢，经过了大概150天，几乎快5个月，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就叫风吹地，这个水势呢就慢慢的就渐落了。然后呢，你读到第8章第3节，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那么7月17日，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那么7月17号，如果你换成犹太的日期，刚好是正月17号，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正月14号，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正月17号呢，那个方舟啊就停在亚拉拉山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好，所以现在讲的方舟一定讲到亚拉拉山，对不对？这两个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好，在这个以前，在我继续讲这个以前，我想我稍微再提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那个时候的洪水是全球性的呢，还是区域性的？那圣经明明讲天下，但那个天下是指什么？就是凡是有气息的。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人口人能够扩散到哪里，人的气息到哪里，气息到哪里，那么我们知道说洪水就到哪里。所以既不一定，我们如果那个时候真的人口已经圈满布满全地了，那么可以是全球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很可，那么这个我你如果看根据这里的所给我们看到的，这里最高的山不是喜马拉雅山，这里最高的山是什么？是亚拉拉山。亚拉拉山是那个地区最高最高的山，所以很可能呢，这个不是全球的，但是呢，也是范围很大很大的。那么然后呢，一共有多少天？一共有150天，然后呢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那么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去了亚拉拉山。当然我们在山下，没有到山上去，因为山上都是积雪的嘛。那么我们到了亚拉拉山，那么印象非常深刻。亚拉山是个很高的山，那光是雪的部分呢，就等于这个就等于耶路撒冷的高度。你耶路撒冷有多高？如果离开海平面有多高的话，那么光是积雪那一部分就是有那么高。所以远远看过去，浩浩白雪，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么在黑门山的下面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湖，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以色列。但如果你到亚拉拉山去看的话，在亚拉拉山的下面有一个湖叫做什么呢？叫做伊凡湖，也是个很大湖，那个湖大概有新加坡那么大，有那么大的一个湖。那么好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拿这个亚拉拉山和黑门山做对比，然后和拿伊凡湖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加利利湖做对比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个几乎是对称的，这个神的创造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讲亚拉拉山呢？我想我们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不过我今天很快的稍微点一下。那我们去到那里，当然我们也要去看看那个方舟的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些资料，找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真的在山上，在山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卫星拍的照片就发现有一在这个在埋就是埋在这个雪堆里面那个山那个部分呢，哎，有一个木块在那移动。如果是木块移动，他们而且可以知道木块移动的速度啊什么等等， 所以他们认为说在那个里面应该有船的，就像这个方舟那样应该在那里，所以有一班人就眼睛注意在那里。那么还有一班人呢，就想到就在亚拉拉山大概不远的地方，不是在那么高的地方，就在比较平一点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去了，山上我们是去不了，那个地方我们去了，然后你看那个整个的地的形状很特别的，就像一个船一样。那么那个整个的长度宽度就跟方舟的是一样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这个呢就应该就是很可能就是可能当时的这个方舟就停在那里，而且他们还找了一些木块什么的。但是呢有的地方你姑且听它就好了，因为今天你讲的是不是真的方舟，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并不想说那么简单，有那个可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比方说山上的我们是去不了了，那么山下的呢我们是去了，那么都拍了照了，那么这是一个可能。那么当然你们在香港呢，你们知道的更多。那么的确香港有的弟兄姊妹真的去了，也怎样怎样，我想你们知道的比我更详细。那么到底呢有没有发现方舟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你不管你要发现方舟不发现方舟，你起码把这段圣经把它读清楚。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抓住一点，方舟跟亚拉拉山一摆在一起，那么好了，你到哪里找方舟呢？当然到亚拉拉山去找方舟，没有错。但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方舟到哪里去找。所以读圣经呢，不是为了好奇，当然你不是为了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到哪里找方舟，不是。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培养读圣经的习惯，我们要把神的话先弄清楚了。所以第一大家要记得是这样，7月17号的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对不对？停在那里，然后水呢就见消了，然后到了10月1号初一的时候呢，这个山顶就现出来了。所以你在这里很明显的7月17号这个方舟可以停在亚拉拉山，很明显停在大概顶上，没有错。但是过了几个月有水慢慢消了，整个山顶都露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那个地方很明显那个船呢离开山顶应该根本就停在山顶的附近，你露出来了嘛，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船呢慢慢水退的时候慢慢就跟着那个水位慢慢就降下来，对不对？本来在山顶，然后现在慢慢整个山顶露出来，表示已经在下来一点嘛。那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方舟真的是在亚拉拉山上的话，我要问一个问题，他们那个时候亚拉拉山很高，我刚才讲过光是雪的一部分就像耶路撒冷那么高的话，那现在问题，如果真的亚拉拉山停在那里面的话，那表示一家八口和所有的动物从山上要爬下来的，对不对？一定要走很久才走到下面来嘛。但是呢如果你读下面的15节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你看见没有，15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那么也都出了方舟。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方舟是在山上的话，那么什么意思？那表示他们要下山，下山不简单的。你试试看，不要下那个山，你就下稍微小一点山试试看，然后不管是一家7、8口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动物，那这是一件事。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很明显你再读第8、6节，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就放出一只乌鸦去，这乌鸦飞来飞去就不，这个乌鸦飞来飞去就飞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乌鸦喜欢吃尸体，所以这一下变成大宴席，它看见到处都是尸体，所以呢它再也不回来了。所以那个整个所有的尸体对它来讲是一个很丰富的宴席。但是把鸽子放出去呢，鸽子没有落脚的地方，圣灵跟肉体是没有相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起头是一个橄榄叶子回来了，然后后来过了7天就不回来，所以慢慢没有，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水慢慢就退了。到了13节，到挪亚601岁正月1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 如果他把盖翻开，看见地面上干，他不可能在船，不可能在山上嘛，有可能吗？啊，当然是慢慢这个水慢慢从那退退退退退，一直退到快到地上了，他打开，哎，地上干了。如果这个方舟就搁浅在这上面的话，他怎么能看见地上都干了呢？那么到了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你看见没？就是圣经的形容是非常非常生动的。所以在那里，大概方舟慢慢慢慢的从起头是在山上，慢慢慢一直飘飘飘飘，一直降到地上，然后呢，一家八口出来了，然后呢，牲畜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个人是要相信，你真的要找方舟的话，那么反而我所说的，如果说是在这个亚拉拉山不远，在靠停的地方，那整个地方很像船的那个地方是可能，因为那个的确已经靠近地了，就是等于今天的地，你今天开车就可以开到那个地方，所以不是很高很高的地方。当然连那个我都要打个问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其他很多其他的因素都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可能就是了。那么其实飘飘飘下来在哪里都可能，不过那个范围倒是知道的，那个范围就是波斯马代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因为就在那个范的那个范湖那个附近有个城叫范。那么很有意思啊，那里有个猫，有种猫，那个猫的特别在哪里，就是那个猫啊，它一个眼睛是蓝的，一个眼睛是绿的，所以我们叫它波斯猫，因为什么，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一点没有，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特点。然后呢，你再下来没有多久，那一带可以说就是波斯马代古时候他们所在的版图，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葡萄园呢，所以后来挪亚不是喝醉了吗？对不对？还有不要忘记啊，讲到闪寒雅弗，第一个讲到扩散的是先讲什么？先讲雅弗。那为什么呢？因为雅弗马上就讲到马代，很明显就是因为很明显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嘛，所以从那里移出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大概呢，这个洪水起头，这个挪亚，这个他们，我们不知道挪亚那坐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我们晓得是因为洪水，然后呢，我们知道盖了那一带最高的山应该是亚拉拉山，然后呢，这个然后最早的时候7月17号的时候，那么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然后慢慢水就渐消。那么渐退，然后一直呢就到了第八章，很明显的他们就各个就都从什么就都从方舟里面出来，然后呢神就和挪亚立了约。那为什么神要和他立约呢？因为你想想看，等到挪亚真的经过这个整个的狂风暴雨，他害怕了。你知道为什么害怕？很简单，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神的确是公义的，谁要毁掉这个世界是多么容易，尤其他看见他们一家八口，然后整个所有到处都是尸体片野，那的确害怕。那现在他要问一个问题，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因为神爱我们，万一明天神不爱我们怎么办？你明白吗？今天神爱我们是没有道理，明天神不爱我们也是可以没有道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今天这个神可以抓住挪亚，挪亚抓不住，抓不住神。所以神知道挪亚，所以神就和他立约。立约什么意思？立约就是神把他自己限定住了，让挪亚能抓得住他，这叫做约。你明白吗？什么叫约呢？约就是说，神如果说了他要这样做，就他喜欢这样做，要这样做；他不喜欢这样做，他还得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能抓住神，神能够抓住我们。但如果我们与神来往，你不放弃，尤其经过了这么大的苦难以后，那么现在你会真的很恐怕、害怕。那万一明天神不爱我怎么办呢？但是感谢主，每一次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知道神说他再也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现在的武器都是火的，没有水的。你有看见水，你可以打水枪是完可以的，但是没有，不可能用水来再灭这个世界，不可能。所以每次你看见彩虹， 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不改变的神。虽然那个彩虹是怎么建筑起来的，我们知道彩虹乃是一些水珠漂浮在空中，经过大暴风雨后，水珠漂浮在空中，太阳终于出来了，然后照射在水珠上面，经过反射的结果，折射的结果，一部分反射的结果，你所看见的乃是彩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经过暴风雨，但是呢，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所以现在神就能够和挪亚立约。那么不光是神能抓住挪亚，挪亚现在也能抓住神。所以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永不停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神不止和亚当立约，神呢也和挪亚立约。所以从挪亚开始又是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有闪、寒、雅弗。那么当初呢，神要亚当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等等一样的。现在神把同样的托付交给挪亚，不过现在是个新的开始了。那么当然从闪、寒、雅弗那里开始。那么洪水以后有一件事不一样的，就是神就把活的动物都可以做我们的食物，所以吃荤，人类吃荤是从那里时候开始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而且下面是告诉我们说，神要讨人的罪，就是凡流人血的，他血也必被人流。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那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没有消失所有神的形象，虽然不完美，但是人还在人身上还是看得见神的形象。因为这是一节很重要的证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为什么今天人不可以随便杀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就是堕落的人，就是犯罪的人，还是照着神的形象。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到了挪亚以后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想我们今天呢说到这里应该就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段落。那明天呢我们再继续。所以我们大概是已经一直讲到第九章，然后明天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往前。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些话我们就请你继续的说话。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不只给我们好的休息，也常常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有美好的温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叫我们继续在你面前蒙恩。我们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真的与他们同去，保守他们平安。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